今天我要读两处的经文，第一处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。那如果您使用教会公共圣经的话，请您翻到286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又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好，第二处在旧约诗篇第一篇。如果您使用教会圣经，请您翻到旧约529页。诗篇第一篇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位置座位，随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。罪人在义中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
谢谢东华姐妹的读经。感谢神，今天晚上我们有本堂的宣教士秉利传道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，做个有福的人。我们请秉利传道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主啊，又能够回到宣信堂，在这个地方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，实在是很感恩啊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，父亲节。首先祝每一位做爸爸的弟兄们哈，很奇怪，就是母亲节好像就是非常的热闹，父亲节就好像很冷清啊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每个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在天上我们都有同一位天父，这样就够了哈。好，我们来做，我们来再次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这样的爱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万福的源头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你的孩子，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是因着你在起初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。今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今天我们罪得赦免，可以与天父和好。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同一位在天上的父。主啊，我们这个时候要打开主你宝贵的话语，恳求主也打开主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来领受主你宝贵话语的教导。主啊，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随时感动和帮助的工作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，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就按着你丰富的恩典来帮助我们，荣耀都归给主。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而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说到做一个有福的人呢，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说到有五福。哪五福呢？首先啊，他们的观念当中就是第一福就是富贵。什么是富贵呢？富贵就是他们在物质上面他们不至于缺乏，就是他们在物质上面他们很富有。他们认为这样的人他们是一个有福的人。但是我们从实际的生活当中来看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很多的人很有钱，但是他们没有属天的快乐，没有属天的安息。那还有第二福呢，就是好德。什么是好德呢？其实就是良善的意思，就是说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愿意去怜悯人，愿意去帮助人。他们认为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有福的人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，这样的人最后的结局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。那么第三种的福就是长寿。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认为一个人 他有很高的年龄，他们就是有福的。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得到，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年龄在这世界上面他很长命他就有福气。很多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很高的年龄，但是到年老的时候他们过着孤苦无助的一个生活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也并不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福。那第四种呢，就是健康。健康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。他们认为这样，如果一个人一生没有疾病，一个人一生都健健康康，他们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。但其实我们知道，如果一个人只是有健康没有永生，不认识主，这也不是福气。那么最后一种就是善终。他们认为一个人到年老的时候可以啊很顺利的离开世界，他们认为这样是有福的人。但是我们今天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真正的福气。因为他们这些告诉我们，就是什么，在世界上面他们离开了世界，他们没有盼望，他们离开了世界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福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，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是在哪里啊？在神的话语的里面。这里面有两处的经文，就是告诉我们真正有福的人，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正确的心态对待上帝的话语。当我们真正对待上帝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来看哪些方面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有福的人。首先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，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念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。这里面的念，我们如果从中国的字形来看，上面是什么经，下面是心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能够用专心的心去念上帝的话语。那么念又称为读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去读上帝话语的人就是有福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在生命记的第17章18到20节已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，这里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关于立王的事情，上帝在晓谕以色列民，让他们怎么样来立一个王，让他们这个王该如何的去做。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一处的经文，在生命记的第17章18到20节的经文，这里面说他登了国位，这里面就是指他要，你们如果要选立王的时候，他如果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。首先他要抄录，对上帝的话语能够熟悉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都知道，你有没有抄录一遍圣经啊？我们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，上帝告诉他们，如果选立王的时候，那么首先要什么？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，放在自己的面前，而且要怎么样？第19节说，存在他那里，要什么？平生诵读。就是说，当他在位的时候，当他一生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都要怎么样来读上帝的话语。因为下面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说什么，这里面说谨好学习敬畏耶和华。首先我们知道，让他们来学来读上帝的话语，首先就是要告诉他能够对上帝的敬畏。在箴言书的9章10节说什么，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当一个人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，这个人是有福的人。当一个人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，他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。因为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神拦阻什么不敬畏他的人，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。那在这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第20节就告诉我们说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。因为上帝知道，一个人一个罪人，他们天生就是什么，自然就会有什么骄傲的心。 那当他有骄傲的心的时候，他就不认识神。当他骄傲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够做讨神所喜悦的事情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堕落的天使因为骄傲，他要与神平等。那我们更知道，他起初亚当夏娃，他因着心里面自以为是的时候，他们远离了神，做了与神为敌的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有福的人？就是让我们好好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常常阅读上帝的话语。当你阅读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你越明白上帝话语。当你越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就对神有正确的一个认识。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王，他是所罗门。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，那么问他，你是要求富贵呢，你是要求寿命呢？你看所罗门他求什么？他求智慧。所以上帝因着他的求，他说，所罗门说，我求你给我有智慧来治理你的百姓。当他这样求的时候，上帝说，你既然不求寿命的长，而且也不求你的怎么样的富贵的时候，那么上帝就给他，在他之前，在他之后，没有人比他更加的有智慧。那当然，当他这样求的时候，上帝也给他更多的什么福气，让他能够享受在当时最好的享受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是有福的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地上而来，这样的智慧是从天，从上帝那地方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的来阅读上帝的话语。下面又告诉我们说什么，第二十节说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。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更没有上帝比我们更加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。那当上帝赐下劝导这些以色列民的时候，就告诉他，就是免得他们心高气傲。在以色列的历史，君王的历史当中，有一个犹大的王，君王叫乌西亚王。这里面当我读到这个君王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对他的总结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。当我们强盛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的时候，我们就难免会心高气傲。所以当他心高气傲的时候，他就要做什么？要到殿里面去什么？去烧香去献祭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么很多的祭司就拦阻他，不要让他进去，告诉他这不是你当做的事情。但是他什么？心高气傲。他进去的时候，当他要进去的时候，他就得了什么大麻风，直到什么死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在想，他属灵的生命对上帝的吩咐他忘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高气傲，他靠自己，他因为他非常的强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读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，读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。然而我们都知道，在圣经当中记载着一个人物，他这个人是什么？他为人极其的柔和谦卑。他是谁呀？就是摩西，对不对？就是摩西，对吧？当然也有记载在新约里面，就是主耶稣，他也柔和谦卑。那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神有认识，因为他对神的律法熟悉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常常去读上帝的话，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从属天的福气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在生活里，在生活里面，我们常常去督促，常常去劝导弟兄姐妹要常常读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知道圣经一共是1189章啊，如果我们有计划的去阅读的话，那如果你每一天去读十章的话，那么很可能你就在四个月里面就可以把它读完，每一天大概就是45到60分钟左右。那如果你每一天读2章啊，你说我没有时间，那你就每天读2章的圣经。 当你这样读的话，那么你两年就可以读完一遍，那么十年就可以读完五遍。那每一天你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。那如果你说你再没有时间，那你每天就读一章啊，每天读一章，那也就是不到3年半的时间，你可以读完一遍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样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日积月累，我们就啊循序渐进的去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对上帝的话语更加的熟悉和了解，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运用上帝的话语，去抵挡一切的引诱和试探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从从古至今，或者是从教会的历史当中，没有任何一位爱主的神的仆人或使女，他对上帝的话语是不熟悉的。没有任何一位爱主的仆人和使女对上帝的话语是不熟悉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阅读上帝的话语。有一个人，他叫宋尚杰啊，他有一次就被人就是误会，把他送到疯人院。他在疯人院的时候，193天，他可以将圣经读40遍啊。我们信主到如今，我们把圣经读了几遍呢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做一个有福的人，让我们每一天借着神的话语来亲近他，更加的来了解和认识他。也许我讲到这个地方，有许多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我每一天都读啊，有的时候我也读不懂，我为什么要读呢？其实我们不懂，我们也需要去读。当你越读的时候，你就越明白上帝的话语。有这样的一个遇到的故事，也许大家有听过，就是讲到有一家人啊，一个基督徒的爷爷和一个基督徒的孙子在一起，然后那个基督徒的那爷爷就告诉叫就是每天让那个小基督徒的孙子，就是让他每天你要读两章经文，每天你要读两章经文。有一天，这个孙子就开始不耐烦的说：“哎，爷爷，你每天都叫我读上帝的话语，每天都叫我读上帝的话语，我每一天也读，其实我根本不懂我读的是什么。”于是这个爷爷他就没有说什么，他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家里面盛煤的那个煤筐就交给这个孙子。他们前面有一条河，就告诉他说：“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？”然后这个孙子说：“可以呀，只要不读圣经都可以。”于是这个孙子就拿着这个装煤的这个筐子，说就对那个爷爷就对他说：“你到河里面帮我去打些水来。”于是这个孙子就开始很兴奋的拿着装煤的筐子到河里面打呀打，打了好几遍打了好几遍，但是总是然后就垂头丧气的来到他爷爷面前，就对他爷爷说：“爷爷，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？这样的筐子是漏的，根本装不到水。”于是他爷爷就对他说：“他说孩子，你看这个筐子有什么变化没有？你看这个筐子有什么变化没有？”于是这个做孙子就说：“我没有看到它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我就是觉得这个篮子比以前见白一点。于是这个爷爷就开导这个孙子，就说孩子说其实我们虽然读不懂有的时候读不懂上帝的话语，但是你每一次去读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就可以得到上帝话语的洁净，就如同这篮子一样篮子装不到水，但是他每一次去打的时候，他就被水来冲刷，就变得洁净。同样的，虽然我们今天读不懂，有的时候读不懂上帝的话语，但是我们不要泄气，我们持续，我们坚持，我们每一天去读，我们有一天就对神的话语就慢慢的熟悉，我们就对上帝的话语就能够更清楚的认识。我们不要放弃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持续读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得到从天而来的福气。这是一个方面，也是启示录刚才告诉我们说，念着书上话语的人 是有福的。所以那么第二方面，也许我讲到这个地方说，哎呀弟兄啊，你跟我这样讲，其实我不认识字，我不认识字我该怎么读呢？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不认识字，他怎么读上帝的话语啊？其实今天的科技很发达，今天的媒体啊，网络啊也很发达啊。在我家乡里面有很多的老姐妹啊，身边许多的老姐妹，她们从前没有读过书啊，她们大字真的是不认识一个，但是她们对上帝的话语该怎么读呢？那我们在啊很早就有了，就是说那个福音的那种广播器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就是说当你拿到的时候啊，很简单，两个键一开，一个是开关键一开，然后你喜欢读什么，那里面有个说明书，你就按什么啊，你应该会按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就按，当你按的时候，按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时候，他就啊读圣经啊，讲道啊，唱诗啊，那里面非常的丰富啊。所以那我就鼓励在家里面的这些老姐妹啊，他让他们能够多多的听广播的那个福音广播器啊，其实这样也能够对他们有许多的帮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有一次，当我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，就是在纠结该如何去做呢，我要不要去做呢？然后有一个老姐妹就说啊，之前她也是不认识字的，然后她说弟兄啊，你不要学约拿。哎，你不要学约拿。哎，我就从他的这些劝教当中，我明白他对上帝话语的一个熟悉。他每一天都听，他从早起来他就听，他到地里面去干农活的时候他也听，他晚上的时候他也要听两章，听完之后他再休息。啊，他不但听上帝的话语，而且也听讲道。如果他想学唱诗歌的时候，他就听唱诗歌。啊，当他这样日积月累啊，三年五年过去的时候啊，当然他在这当中也听坏了好几个福音广播器啊。所以那么虽然他不认识字，但是他常常的去听，他对上帝的话语的熟悉，他得到上帝的啊祝福啊，他对上帝的话语的熟悉，他可以借着圣经里面的人物啊来劝导我啊，让我不要做什么约拿。我也恳求啊，恳请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做一个什么有福的人啊，能够常常的去听啊，常常的去听，因为听是有福的哈。在生命记当中的六章三到五节，其实可以打开这一处的经文，生命记的六章三到五节，六章三到五节。其实不仅在这个地方有教导我们了，其实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不是常常的说吗，啊，有耳当听的你们要怎么样，就要听，有耳当听的你就要听。那在生命记的六章三到五节当中，首先第一句就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他说以色列啊，你要怎么样，要听，要遵守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怎么样享福。当你听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上帝的什么福气。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那些君王，每一位君王只要听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他那个就平安就顺利，当他一违反不听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他就带来许多的什么灾难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，你要谨慎遵守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什么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们的。就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听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你得到上帝的应许，你得到上帝的应许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。当我们说到听的时候，说到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当主耶稣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和啊父母一起到圣殿当中啊，他们走散了，那个父母找了他三天的时间，最后在哪里找得到，在圣殿里面，对不对？当他找到的时候，主耶稣在那地方干什么，他 一面听一面问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主耶稣给我们做下美好的榜样，他一面听他一面问。为什么他能一面听又有问题来问呢？因为他明白，当他明白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不明白，当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就产生了思想，他会问。所以越有问题的人呢，他对事情越是用心。那在第52节，就是路加福音二章第52节最后有一句话啊，就是说啊，神和人啊对主耶稣的喜爱一起来增长，对不对啊？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一起，对吧？主耶稣的身量和智慧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一起怎么样增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对神，他听他问，他学习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去听啊，常常去听。在国内就没有啊这么美好的一个属灵的环境了。那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常常啊会和我分享啊，他说啊，严弟兄啊，我最近又开始软弱了，我的家庭又不和睦，我最近又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。其实我在思想一个问题，我就在想，他们一个星期里面他到底听多少上帝的话语，他又听多少世界上人的声音啊？有人做一个统计哈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没有力量，我们为什么好像很软弱，我们没有力量去抵抗。有人就是这样做一个啊统计，就是这样说，我们来思想一下哈，现在做数学题，我们来思想，你啊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每一个星期啊是7天的时间，你每一周你听多长时间上帝的话语？主日对吧？主日啊，或者是说我们小组团契对吧？每次我们大概是什么？2个钟头啊，我们就是说很充足的情况下，大概2个钟头，对吧？我们或许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啊，手机里面所下载下来的一些啊正道的一些讲道，我们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有啊，好像就是前几天我们那个圣经营，我们一连听六堂也就6个多钟头或者7个钟头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问。你每一天你吃几餐饭？每天至少3餐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还有夜宵，对吧？那这一个星期下来啊，我们说3期是什么？21餐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还没有把什么甜品啊、水果啊或者是夜宵放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对上帝的道我们吃了几餐？当我们这样做一个比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软弱，那么没有力量。如果我们把它调换一下，你去看一看，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啊，都是什么心灵得到复兴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，许许多多的困难，好像我没有力量去面对，好像我的人生为什么那么灰暗，好像我的人生没有盼望。那我要问，今天你是听世界上的消息人的话语多一些呢，还是听上帝的话语多一些呢？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。你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，你多种的你多收，你少种的你少收，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寻求上好的福气，就如同在福音书里面那个玛利亚，对不对？那玛利亚和马大他们两个就是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，他能够安静的坐在主的面前听主耶稣对他的教导，然而马大就忙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哎呀，我很多的工作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啊。主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什么？ 上好的福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常常去怎么样听上帝的道、啊、听上帝的道是有福的。那么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生命记的六章第三节第四节，其实一直在劝导以色列民，就是说第四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什么独一的主。当你听得越多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，认识我们这位爱我们造我们为我们预备救恩的什么上帝啊！当你越听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经历神丰富的恩典。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第六节说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怎么样都要记在什么心上。你怎么样记得？就是听啊，你要好好的去听，好好的去思想。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啊，第一篇的时候，你听了，你记在心里面，你什么昼夜思想，这个人就怎么样成为有福的人。那诗篇第一篇里面其实就是两种人的一个对比，你喜欢哪一种人？如果你喜欢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为什么诗人在这地方这样表达？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哈，我们很清楚，就是说那个树啊，栽在河旁，栽在那个溪水旁的时候，不论是洪涝，不论是干旱，它担不担心？它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干旱的时候，它的树根扎在什么？那个溪水的岸的边里面哈，那个溪水里面。干旱的时候，它照样什么？叶子清脆，而且怎么样？结果不止。那当它洪涝来的时候，有水灾来的时候，那么水全部都往什么那个河里面流，它在这边就淹不到。你要这样的人生吗？你要这样的人生吗？你要这样的人生，你要听，你要思想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听，我们也能够去读，更能够去思想。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个方面，就是遵行，就是遵行。启示录第一章三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念着书上话语听了又遵行的人是什么？有福的。因为怎么样？日期近了。如果我们说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是我们对神的话啊，对神的话的认识，如果我们说听是上帝借着他的仆人来告诉我们啊，对我们来说话，那么行就是我们把上帝的道存在心里面，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功效的一个显明啊，一个显明。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处来教导我们啊，来教导我们的经文哈，就是我们要听到，我们要行道。那我们先来，我们先来看雅各书第一章22到25节，我们用心来看来读哈。雅各书的第一章22到25节，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怎么做哈。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，这里面说什么？我来读给大家听。这里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的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什么相貌如何。25节很重要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就是我们不要单单的在这地方听啊，我们听我们明白很多，但是我们在生活实际当中我们行出来却很少。就如同什么那个法利赛人，他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的清楚，他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的明白。有人说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厉害的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用的是羊皮卷卷起来，如果你用一根针插下去的时候， 他能够知道下一卷啊，他那一卷里面那个字是什么字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他对上帝的话语很熟悉，但是他对上帝话语所行出来，吩咐所行出来有多少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停在读听的程度上面，我们更重要就是真正在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。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的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如果我们啊听到而没有行道，就如同在雅各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哈，就告诉我们第二章告诉我们有一个就他讲到就是这样，他就说信心和行为了该如何去调和。就说你不可能 你如果有信心的话，你不要啊看到有贫乏有缺乏的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，你说啊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上帝赐福于你。其实这是一个虚伪，这是一个虚假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如果今天你说我明白，我对上帝有认识，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没有很好的去遵行上帝的吩咐的时候，那么你就是其实和啊以色列那些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两样，他们也很熟悉，他们甚至可以去教导人啊，他可以把圣经倒背如流啊。今天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在神面前不要只是单单听到，更重要就是要行道啊，更重要就是要行道。他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听了就忘。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听了，我们行了，我们经历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你不会听了就忘，你能够对上帝的话语更加的认识，上帝的话语是何等带着能力啊！我之前啊也读圣经，我之前也读保罗的啊使徒保罗的书信，但是我之前对保罗的书信里面那什么为父为母的心啊，如何去爱啊，爱人呢、啊？其实没有太大的这方面的一个经历，但是从毕业之后回到禾场，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啊去服侍的时候，我就有这些方面的经历啊。你当你服侍啊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个性的人啊，有的是内向的，有的是外向的，有的是很极端的说话。啊，有的时候是啊，就是说喜欢跟你对着来的，那你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办？其实在生活当中就是考验你对上帝话语是顺服还是不顺服。不顺服，那在这地方你就要有一颗怎么样为父为母的心啊，你含辛茹苦的去劝导他啊，要常常来聚会，常常去祷告读上帝的话语，但是他们就好像是什么这个地方听，这个地方又冒出来啊，他们总是什么不愿意听，但是他们不愿意听，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又来寻求你的帮助，你要不要帮助啊？还是要帮助，那个时候就要显出为父为母的心啊，真的如果没有为父为母的心啊，他们都你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部赶出去啊！谁让你其实是啊，谁让你没有听啊？我借着上帝的话语去教导你呢啊！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？我已经告诉你，常常祷告，常常来聚会啊，常常的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团契，不要停止聚会。但是他们不要听，但是他们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又来寻找你了啊！你要不要帮助他？仍然要帮助。那个时候就是你要有一颗为父为母的心，我真的是很深有体会啊！如果没有一颗为父为母的那种心去对待，你没有办法来服侍神，你没有办法来服侍神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盼望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对神的话语能够真正进入我们的心，并能够我们借着实际的行动在生活当中去行出来，去为主去发光作盐。在我们啊教会里面啊有两个姐妹啊，一个是 家庭有问题啊，家庭有问题，那婚姻有婚姻方面有问题啊。有一次他就打电话过来，就问他就说啊，严弟兄啊，我想好了，我不想再和我的丈夫一起生活下去啊，我决定要和他离婚啊，因为我真的是一忍再忍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当他这样的问题来问我的时候，我也其实没有太多的经验，于是我就开始请教牧师啊，邓牧师，我说该怎么办呢？啊，牧师就说，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的话，就是说她的丈夫有外遇，她已经破坏了那个婚姻里面的那个关系，其实是可以离婚。哎呀，我就在想，我就说，在中国的人的观念当中说什么，就是说您拆什么十座什么庙，不能够拆啊一对人呐、啊，意思就是这样。我就在鼓励他，我就说你好好的想，去和你的丈夫再仔细的去谈一下，好好的去问他这个家你还要不要，好好的去谈，给自己一次最后的机会，也给他一次机会啊。当他我说我一直也为你祷告，就是这样啊。过了几天，我再次打电话给他，他就说我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吃饭啊，现在啊关系也融洽了。前段时间我们在一起那个聚餐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包饺子的时候，他就很喜乐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啊，他就说，哎呀，说我要，我说，他就说，哎，我真很感谢神啊，我真能够认识你们是真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婚姻得到改变，她的丈夫和外面的那些女人都隔断了哈，都隔断了。然后说我的先生现在每天都粘着我，我烦死了。然后我就说你不仅现在你的婚姻得到恢复，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够常常来聚会，而不是在什么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来聚会啊，你来寻求帮助，其实这样对你没有意义。你要好好的珍惜神给你的福气，要常常去传福音。哎，他确实他的生命也有改变，他的孩子本来是有补习的嘛，有补习，很多一开始他不愿意把他孩子送来，后来他的婚姻得到改变，他的孩子他说我要把他调时间啊，把他调到下午，本来他的孩子是上午补习或者是学一些特长，他说我要把他调整，他说上午让他们来啊，到你们这边上主日学。我就看到后来他把他的丈夫，把他的父亲，姐妹的这个父亲全部都带来，我们能够在一起去分享福音，其实是真的神的恩典改变人，不是人能够做什么了。那当然还有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心里边很有喜乐，很有平安，你就觉得这样行出来去帮助人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你有平安，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。其实这就是什么福气，在世界上面是没有也是找不到的。人有真正的平安吗？人有真正的喜乐吗？世界上没有，唯有在什么基督里面。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能够经历神在你身上给你的福气。那还有一个姐妹，那个姐妹就是很长时间没来聚会啊，忽然来了啊，然后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我就很开心她来了之后，我也是在正道，然后正完道之后我就下去，我们有散会之后也有茶点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坐在那个地方就在一起分享。我就在问，我就说姐妹，我说很高兴啊，你这次又能来聚会，我说最近过得怎么样吗？就怎么样呢？我说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分享。她就眼泪就流下来了，她就哭了。她说严弟兄，我确实有问题，她说我最近好像得了忧郁症，我想自杀。我就在问了，我就说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分享出来吗？然后他就在讲，他就是他们家是姐弟俩，他的弟弟离婚不顾家去赌博，然后他的弟弟在外面欠了许多钱，那么他的父母就来依靠他啊，什么事情都找他啊，买什么东西也要他买，于 是他有很大的一个压力，他不仅自己他有房要房贷有车贷，而且孩子也要教育，就是这样，他很有压力。他说我的人生好像看不到那个光明，好像我好像生活在一直这段时间生活在黑暗里面，我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我夜里不能够很好的休息，我好像得了那种忧郁症。然后我就在用神的话来跟他去分享，我就说姐妹，其实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尽上本分，我们来孝敬父母是对的，是没有问题啊，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。如果我们的父母他一味的问我们超过我们能够承受的，你可以去拒绝，或者是你可以给他解释。还有一个方面，我就是说其实神很赐福给你，你看你的家，她年龄不大，27、28岁，很年轻的一个姐妹，有家庭，她的丈夫在医院，她自己也有事业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说你其实神很赐福给你，你有了房子，有了车子，你们都有工作，其实多幸福，像你这么大的年龄的没有几个像你这样，其实你是很有福气的人啊。他听，其实不是人在他人能够帮助怎么样，是神在他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。当他为电脑这样点他一下的时候，他马上豁然开朗，他说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之前他和他的丈夫关系也不是很好啊，他就是每天就找，当一个人啊，一个姐妹失去理性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是很好的关系他也不珍惜了，就是说他天天就是找他的丈夫的把柄啊，其实就是说这个不对啊，那个不对啊，就好像真的就是在灰暗里面，他的家庭里面就是每天的争吵，没有平安，更没有喜乐。当他神改变他的时候，我就劝导他，我就说我们互加微信，我每天去发一些经文，发一些属灵的话语，我们啊彼此代祷啊。当他得到帮助之后，感谢主，他每个主日来，每个主日来，就是很忙的时候他也来。当可以这样帮助他们的时候，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啊，不仅别人得到帮助，自己得到喜乐啊，其实这些就是神给我们的福气。今天所要讲的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上帝的话语的重要，你抓住上帝的话语，你读你听你去行的时候，你的人生是有福的人生啊，你的人生是能够得到地上没有的那个福气，是从天而来那种福气。让我想到了就是主耶和华所赐的福并不加上什么忧虑，从世界上来的我们有忧虑很短暂，表面上好像是福气，表面上好像是很喜乐，其实不长久。真正的是在哪里啊？在基督的里面，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使我们成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你是没有罪的人，你的罪被主赦免，你能够与神和好，这就是你的福气啊。我们借着什么？主耶稣，借着主耶稣。其实还有另外一处的经文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就是让我们听到也要去行道，还记得吗？在马太福音的7章24到27节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，两种人啊建房子，对不对？有一种人，聪明的人建房子，对不对？听了又去行了，他把房子建在哪里啊？建在磐石的上面。还有一种人听了不去行的，建在哪里啊？沙土上面。那这两种人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如果建房子，你愿意把房子建在哪里？你没有一个人说我建房子建高一点，我不用下地基，对吧？不用下，没有一个人这样。因为你知道如果年日长久的话，那个房子不会什么长久存在那个地方，会倒塌。其实耶稣做这一个比喻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听到，我们行道啊，每个主日来啊，在生活当中常常去听，跟你常常去行。当你听，你去行的时候，你得到主的帮助，得到主的赐福啊。有人说，那个计划，我们常常，也许你听了这堂道说，我要计划，我要每天读多少圣经， 我要听多少道，我要怎么样遵循上帝的话。有人说这样的一个计划，那个计划就如同那个灵一样，那后面你也许计划很多方面，有许多的灵，但是如果你一直去没有实行的话，没有意义。我只是在心里面，我计划，我知道，只是存在这个角度。那当你去实行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一，当灵前面有一的时候，那么才有意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能够听到，能够行道，但是我们行道不要进入到律法当中啊，不要进入到律法当中。如果我们说啊，星期天我就是要来，如果我不来就不好啊，如果我不来我就没有平安，那么我们要有正确的一个观念，我们行却不是靠着律法，而是靠着恩典。那个从恩典的角度，我们就能够就是从心里面，从心里面真正的改变才是真改变，从心里面真正的悔改才是真悔改。如果我们只是靠外面啊，这个不来啊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如果这样做不好，那样做也不好，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会陷入到那个律法的里面，陷入到律法里面，你会很累很苦，而且其实并不讨神的喜悦，是不是合神的心意，对吗？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主日聚会？我们又为什么要来敬拜神？因为主耶稣为我被钉，他第三日复活。今天我们是纪念主为我们成就的啊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。今天我们纪念主为我们复活，给我们带来活泼的盼望。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就要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啊，这是啊我们要知道的，要明白的。啊，盼望我们能够听到真正的在能够行道，不要做一个表面上的人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以上在思想你话语的时间。主啊，让我们听到，我们也能够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去行道，把你的话语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表达出来，让世人更多的人能够看到，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那种丰盛的生命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保守我们常在主你爱的里面，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虚伪表面的人，让我们真正从内心当中听行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继续的保守带领众弟兄姐妹，让他们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更加的爱主，更加的渴慕主你的话语，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同在，听众人在你面前这样同心合意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而求，阿门。